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周五我们可以聚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交通四福音合唱的编号181到184，编号181直到184。主要的内容，我们今天晚上会交通到马太福音26章后半部分的这一个，从30节，马太福音26章30节开始，我们会有交通到56节，然后中间我们会用其他的福音书来做一些的补充。马太福音26章30到56。好，然后我们可以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6章，我们首先读头一半，我们先读30节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0节到46节。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祭灶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那带着彼得和基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走，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啊。卖我的人进了。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的话，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47到56节。47到56，说话之间，那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道棒，从祭司长和文间的长老那里和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他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大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人，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受到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说，怎么怎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盗犯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因怕他逃走了。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来交通到主耶稣在科西马尼的这一个经历，跟后来他被犹大出卖，然后在那里的一个经历哦。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一直交通到现在，已经到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这一些的时间啊。我们知道呢，上一周我们所交通到的已经讲到主耶稣啊，他经过了逾越节的那个晚餐，跟门徒们交通，然后为他们代祷。为着神的荣耀的旨意，为着教会的成熟，为着因着教会成熟而得着的这一个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来祷告。经过了这个祷告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到编号181。我们知道呢，他们祷告完以后，他们还唱了一点诗歌，然后呢唱完诗歌呢，他们就前来到一个地方，是叫做橄榄山。那这个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边的啊，那也知道是在东边那我们也看见了，在路加福音呢跟约翰福音那里呢也讲到了这个橄榄山呢，耶稣跟门徒呢都曾经来过，也说到他们经常会来到橄榄山。所以这个地方呢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乃是主耶稣经常会跟门徒们一起来的一个地方。那在他们当中呢，这个十二个门徒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那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所以呢这里约翰福音已经提到了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犹大呢带着兵丁来到卖主的这一个情况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交通到这一个科西马尼这个黑夜，非常的黑暗的一个夜晚了。因为呢看见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越靠近主的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呢会发现了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别啊。我们知道越靠近十字架呢，现在我们看见人的这一些软弱，人的这种人性里面的这一些的丑陋的东西啊，就越显明。越靠近十字架呢，我们也看见了人里面的这种罪性犹大的这种背叛啊，叛逆啊，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也显明出来。然后也看见了越靠近十字架呢，我们会发现犹太人的这一些的因着宗教的迷惑呢，他们里面向着神向着主的这种愤怒，这种仇恨，这种要杀死主的这些的残暴了，也越显明。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越靠近十字架，今天晚上我们会交通到一个点呢，就是呢越靠近十字架，我们会越看见 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这个美丽的光彩就越显出，这个是非常的鲜明的一个对比。我们来读科西玛尼园的这个经历，我们会发现呢、人的失败在那里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里面的这种尊贵，这种美丽，这种的顺服，这种的光彩呢就越显出，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像来到这一个，好像整我们读的时候呢发现了圣经里面的整个脚步好像都放慢了，好像我们就进入这个晚上细细的来看这一个克西玛尼啊。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呢来让我们注意到一些的点呢，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末了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见呢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的这种的光彩要放射出来的这一切的原则啊。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交通到这个科西玛尼，我们会交通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会交通到什么是真正的顺服。科西玛尼主耶稣的这一个祷告呢，他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顺服，什么是真正的顺服。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而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一个顺服呢，也为着所有圣徒定下了一个真正顺服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图画。感谢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呢，我们还有一个点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交通之前呢，我们要看见了在主耶稣现在已经进入他在地上的服事的最后的几个小时几个钟头里面，最后的一天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呢在从科西玛尼开始到他死的之前呢，我们会发现呢有主将要面对的三大的苦难。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交通的科西玛尼这个苦难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犹大背叛，然后门徒们都离开他，然后他被罗马兵丁压捆绑，然后要带去受审判。这个是科西玛尼的第一个苦难。那第二个苦难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明天他经过了审判以后呢，他将要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面呢他将要承受呢被父神离弃的最后的那三个小时，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啊。那个是他第二个苦难。那么最后呢，当他我们知道啊，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呼出来的时候呢，他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还有三天的时间他下到阴间。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知道啊，是他为人人亲尝死味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三个苦难呢，科西玛尼的背叛，然后十字架被神父神离弃的三个小时，然后到最后他不但死了，他还下到阴间，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亲尝了死味的这个苦难呢。那这三大的苦难在最后的这一天里面呢，我们看见了是人类历史跟命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弟兄姊妹。而这一个重大的转折呢，是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呢成为神儿女的永远的感恩，永远的一个纪念呢。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为我们看见，我们常常都说主是被杀的羔羊，配得一切的赞美敬拜，是不是？而在最后这一段路程里面，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被杀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受的所有的折磨，所有的苦难，是我们可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领会，所能够交通到的只是一点点。 我们没真的是要承认，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主在当天所经历的这个肉身精神灵里面所有的这些折磨，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啊，没有人能够与他一起的。所以可能我们要到永远永世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披着永远的敬拜，因为今天我们这短暂的一生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一定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在永远里面我们跟众圣徒一同的在永远里面来明白，到底我们的被杀的羔羊的主，他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的摆上，是有多少的多沉重的一个代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了。但是今天主给我们这个怜悯恩典，让我们可以呢在每周的波饼聚会里面呢能够看见这个简单的饼跟杯。我们虽然看见饼跟杯放在我们的前面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克西马尼十字架主在阴间为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的这些折磨，我们看见饼跟杯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恩。所以但愿今天晚上的交通啊，让我们在未来进入饼杯的时候，让我们灵里面能够真实的对饼杯的这个意义有真实的感谢，真实的 appreciate， 那整个我们的敬拜将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不一样的一个弟兄姊妹的真实灵里面的敬拜，灵里面的祷告跟赞美。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了。那我们在交通这个克西马尼还有一个点呢，我们会想到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弟兄姊妹都记得第五章第八节讲到主耶稣虽然为儿子啊，他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他学了什么？学了顺从。然后他讲到呢，第九节那里讲到，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了。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交通到克西马尼，我们不但看见主的受苦，我们不但看见在受苦当中主耶稣为着父的旨意他的这个真正的顺从，我们也看见了今天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在地上面我们也来学习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里讲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主耶稣的顺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魔鬼的堕落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神啊。神本来给他尊贵，给他智慧，给他荣耀来管理这一些受造之物啊。但是他因为里面的骄傲，他里面要没有顺服神的权柄啊，所以他堕落成为魔鬼。然后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见这一个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他们为什么会堕落呢？也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其实就是他没有顺服神。所以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因着一人的悖逆，我们众人都成为了罪人了。但是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在这一些苦难当中，他顺服主，顺服神。但是不但顺他一个人的顺服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呢也说到，因着一人的顺从呢，众人都成为了义人了。所以非常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哈，在克西马尼园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会交通到呢门徒们的失败，我们来看门徒们的失败。第二方面呢，我们从犹大的这个背叛来看。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会从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美丽来看这个反应，主耶稣美这个生命的这个反应我们来看。 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好，首先我们先来从第一方面，就是门徒们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失败。我们看见了这里有四个点了，讲到门徒们的失败这些情况了。第一个失败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过了，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36到46节中间了。主耶稣呢带着三个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嘛，然后呢有彼得，然后有约翰，有雅各，对，彼得、约翰、雅各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到。然后呢这三个主耶稣给他一个吩咐，就是请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那我们知道很快在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睡着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们第一个失败，就是他们在客西马尼园睡着了。那这里我们在属灵的意思里面它代表着什么呢？这里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到一个点了，就是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呢，这都有一些的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知道呢，在客西马尼，在十字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呢。所以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而在这些关键的时刻里面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普遍的光景，就是在这一些的关键时刻里面呢，都有一种的沉睡的灵充气着整个世代，都是让人的灵很容易昏睡的，很容易受迷惑的，所以什么是昏睡呢？用简单的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麻木了，对神的事情没感觉了，这个就是昏睡。睡着就是说哦，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啊，这里讲属灵的事情啊，诶，没感觉，神的儿女对神的事情没感觉，那这个是很可怕。所以这个是一种昏睡的状态，灵里面没感觉了。那这一个呢是非常的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而神主耶稣呢在这里呢对门徒们有一个吩咐啊，就是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在那里祷告。然后后面他讲到的，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呢后面主耶稣也讲到，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呢却是软弱了。所以这里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呢，整个遍地里面都充满了这种昏睡的灵的时候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祷告。那在这里呢我们呢知道很多人灵里面的确是有一个愿意的，我们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对神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没有办法警醒。所以彼得、约翰跟雅各在那里就睡着了，就是讲到环境艰难，身体真的是很多时候受很多的折磨，很多的一些的疲累的情况出现了。诶，但是主在这里说不要放弃，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了，我们要在这里呢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了，在天然人的情况里面呢，门徒们的失败告诉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天然人都是要沉睡，都是对属灵的事情失去感觉，都是麻木的。哎，这里是第一个点哦。第二个点我们看见了是彼得，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彼得呢在马太福音26章后面呢，他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我读一下哈，在马太福音26章后半部分呢，讲到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呢，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然后砍掉他的耳朵。这个后面约翰就说这个其实就是西门彼得。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勇敢了，对不对？彼得的勇敢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了一刀，砍掉他的耳朵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 这个彼得的勇敢啊，但是呢却是给神的工作呢其实带来啊一些的拦阻啊。你看见主耶稣根本他就是不希望在那个时候呢彼得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耶稣的。所以主就跟他说受到入窍，受到入窍。感谢主啊，让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看见了彼得还好主让他这个经历他的这个失败，在十字架的面前呢失败了啊，因为呢如果彼得没有经过这些的失败啊，如果以后他用这样子的冲动来服侍主的教会的话呢，那我想教会呢不但没有办法从彼得那里蒙福啊，可能很多时候呢因为他这些服侍上的冲动呢还伤害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可怕。所以看见呢在服侍当中啊，人的这种勇气，人的这种冲动啊，不能成就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哦。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呢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讲到，不但彼得砍掉那个人的耳朵以后啊，那个主耶稣还要帮他来弥补。你看主耶稣跟那个人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然后呢主就来摸那个人的耳朵来治好了那个仆人了。所以这里讲到在服事当中啊，许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的冲动，因着我们的这个天然的这种失败，伤害了别人，伤害了弟兄姊妹以后呢，诶，主在这里呢为我们做补救，帮我们在那里做医治的工作。感谢主啊，这个是非常的，是神的恩典啊，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失败里面，他仍然在做他建造的工作，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失败里面呢仍然可以继续的往前哦。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哦。然后呢我们还来看一下彼得啊，在26章的35节跟33节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另外一方面的勇敢哦，就是呢当主耶稣跟他们这一些门徒说呢，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的时候呢，彼得第一个冲出来说什么？彼得冲出来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弟兄姊妹，彼得里面这个心呢、真的向主是很真诚的。我们不否定彼得向着主是真的是很真诚的，他真的完全觉得自己要为主站住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里看见了在十字架之前，经历十字架的破碎之前的彼得呢，他完全不认识自己的这个己生命里面的这种可怕感谢主啊，那主让他经历失败以后呢，他才能够真实的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自己的不可靠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里面己生命这种好的这些像勇气啊，好的爱心啊，这一些呢虽然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都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在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呢，这一些天然的好的东西呢我们看见是经不起考验的，连最小的考验呢就能够足以叫我们跌倒了。像这里主耶稣说，今夜鸡叫以先，彼得要三次不认我。这个鸡叫就代表就是一些小事，我们连最小的事情当这些东西来考验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天然人根本站不住脚，都要经历这个失败的。所以主带领我们呢但愿让我们呢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呢真的是有对自己里面不但只是对我们的坏的那方面的这种罪心啊，这些有完全的一种的认识啊。就算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那种热心啊，那种好的这种的好的肉体啊，我们都需要了借着十字架呢来放下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们在给我们看见在科西玛尼这个故事里面三个方面的失败。第一个就是昏睡了， 第二个就是他们在侍奉中啊，只会在那里砍人。然后呢，第三个啊，第二个是只会乱来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呢，这个彼得这个天然的这种勇敢呢，根本经不起考验。所以这种天然的勇敢是根本经不起，不能跟随主到底的。啊，感谢主，这里我们看见三个特点。然后我们从第二方面来看呢，我们看见犹大的这个背叛主啊，这个经过。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呢，记载到犹大这个人呢，虽然他经过三年的时间呢，跟随主耶稣啊，也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贪钱的一个人，他记载他是一个贼，然后呢，我们不但知道他里面是有一个贪钱爱世界的心，我们也知道呢，他里面是一直是一个轻看主的一个态度。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轻看主呢？就是我们知道呢，之前我们讲到犹大用30块的钱呢、啊，就把主卖掉了。所以在犹大的心里面呢，主耶稣只值30块钱，所以看见他看心里面其实一直是一种的轻看的态度，不觉得主很宝贵的。然后呢，今天晚上到了马太福音26章呢，我们会看见犹大呢，他带着一队兵来到主的面前啊，用暗号与主亲嘴了，来卖主耶稣。然后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个犹大呢，跟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他跟那些祭司长啊这些兵丁呢里面说，你们把他拿去牢牢靠靠的带去。我们看见犹大对主真的是跟随他这么多年了，感觉好像很没有感情的，好像看见主就好像当他是一个犯人一样，要叫那些兵丁啊，要就把他拿住吧，然后牢牢靠靠，好像主就是那些强盗一样的对待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激。主这么的爱他，主为他洗脚，主用三年的时间来栽培他，来帮助他，希望他悔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里面的那种刚硬，他里面的那种没有感恩，他对主的这种轻看，在这样子的这种安排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了犹大呢，在最后晚餐里面呢，魔鬼已经进入他的心里面了，完全占据他的心。所以看见犹大因着他为魔鬼留地步，爱世界爱钱呢，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呢，魔鬼完全把他的心能够勾住，并且完全的占据了他的心，使用犹大来破坏，来攻击神的心，攻击神的工作。所以这个非常可怕。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好像在这里细细的来分析犹大的这种可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看见的不单只是犹大这个人，我们需要更多的看见的是在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呢，这个坏的这个肉体里面呢，就是有犹大的这一些的坏的性质在我们里面，今天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呢，犹大的贪钱，犹大的爱世界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对不对？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在世界里面打滚的人呢、我们在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被世界的这些名利迷惑抓住，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其实跟犹大那个时候的这种贪心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呢，犹大对主的这种轻看，这种的没有尊重啊，也是我们的天然人的一个本相，就是讲到我们觉得主耶稣可有可无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听见主耶稣，别人跟我们传福音，关我们什么事啊，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是主耶稣啊，感谢主，他是历史的人物，但是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轻看主的。我们对别的东西很宝贵哦，对于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事业很宝贵，但是呢，我们对着主人没有一种的尊重，没有一种的宝贵的态度。然后呢，对于犹大这种这个 我们看见犹大是用暗号与主亲嘴来卖主的。这里这在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一个天然的感觉里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呢我们用嘴来亲近主，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远离他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怕。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给我们提醒，之前我们也交通过，就是这些枉然的敬拜是什么，就是有口无心的敬拜，就是这些百姓用嘴来用口来尊敬我，但是心却远离我，所以他说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的影响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光景，是不是只是带着我们的嘴唇来唱诗来赞美，但是我们心完全没有在那里的。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认识到这个不但只是犹大的问题哦，今天是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这个天然生命里面也有这个可怕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越靠近十字架呢，门徒们的失败软弱就越来越显明，人性里面像犹大这种败坏悖逆这种的光景也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看见了这些的这些特点，所以刚刚已经交通到了至少有六个点。第一个点是门徒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昏睡麻木。第二个点就是彼得的这种冲动伤害到弟兄姊妹。第三个点是一个胆怯的，我们交通一下，就是马可的失身逃跑啊。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后那里啊，讲到有一个少年人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然后众人抓他，他却丢了麻布失身逃跑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个门徒里面呢，其中马可也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代表在我们天然人跟随主的这种另外一个极端。彼得是代表着勇敢，带着这种冲动，然后呢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马可这种软弱这种胆怯。当风平浪静的时候跟随主很容易啊，是不是我们跟随主没什么的，就披着麻布跟随主没什么。但是呢当这个关键时刻这些挑战一来临的时候呢，马可这种天然的这种胆怯的这种性格呢就反映出来，他就逃跑了。所以看见这种天然的胆怯不能够让我们跟随主到底的。所以这里补充一下，就是讲到天然的这种天性里面的软弱就是一个胆怯。然后讲第四个点讲到犹大的这爱钱爱世界。然后第五个点讲到轻看主这种不感觉到主的宝贵。第六个点呢是讲到有口无心的敬拜，枉然的敬拜，嘴唇亲近主但是心却远离主。所以这里有六个点，在十字架的面前，人的软弱跟失败，人的天性的这些的败坏，这六个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同时呢，感谢主啊，越靠近十字架，我们看见神儿子的这个美丽的生命的这个显明啊，我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在哥西马尼呢，我们至少看见好几个点哦。我们看见，但是我们交通这个主耶稣生命的这个美丽的特点之前呢，我们要看见呢，科西马尼，我们要知道对主耶稣的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是从灵魂身体三方面的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们为什么知道是这么大呢？因为在路加福音在22章里面看见有一句话，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了，如果不是神在天上让天使来显现来加给主力量，有前面的弟兄这样说，主很可能在那里不是因为他里面的问题，而是他肉身呢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他承受不了，肉身在那里就垮掉了，他根本没有办法往前了。所以神让天使在那里显现了，加添他的力量，好叫他能够在这个考验里面呢能够继续的往前了。 所以感谢主，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个他的身体上面所受的这个压力啊，这些看见血像血点一样大的这个汗珠啊，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的一个压力在他身体上面显出来，所以呢这个肉身上面的考验很大。然后呢我们看见他魂里面的这个光景也是很大的折磨，因为我们你知道弟兄姊妹，圣经从来不用夸张的言语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有其他地方讲的神的工作都是平平淡淡这样子一句话就过去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这一些，在这个马克西马尼啊，他用什么词啊，他用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惊恐起来。你知道这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夸张的言语，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神从来不用夸张的言语的，在这里只是描述了一些的事实。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够说主耶稣当夜晚上所承受的比这一些这么严重的这一些词啊可能还要更严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能够稍稍的体会到主在魂里面的这个折磨啊，忧愁难过忧伤到要死的这种惊恐里面的这个魂的折磨是非常的非常的大。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到底主耶稣为什么，到底这个痛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问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他什么要让主耶稣这么的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难过到有地步要死。那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主耶稣因为他将要上十字架，要承受这个钉十字架很痛苦，所以他那里害怕起来呢？我想有些人这样子想，但是我想不完全是这个解释。因为呢主他完全知道他自己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钉十字架他知道他要承受的要经过，所以我想他不是完完全全是因为明天要上十字架钉死，肉身要受很大的痛苦而害怕。那么我们要问，是不是因着在克西马尼他将要承受到犹大的背叛，然后他所亲爱的这些门徒们都离弃他，然后他自己在那里一个人承受这要面对的这些，所以他里面很难过很难过，难过到要死呢？可能是有一点点，但是呢我想这些的难过不至于圣经会用这样子严重的词说要忧伤极其难过几乎要死这种的词。我想人的背叛这些主会难过，但是不至于这么的痛苦哦。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什么叫主这么的痛苦呢？我想今天我们很清楚了，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年长弟兄也常常提醒我们了，就是主耶稣呢一想到他明天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三个小时被父神的离弃与父神的分开，这一个主父神掩面不看他的亲爱的儿子的那三个小时，主一想到那一个三个小时他里面完全受不了，他完全受不了，遍地变黑，然后呢主在上面十字架上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想主耶稣是因着在克西马尼想到在前面他要面对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与父神的分离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叫他里面真的是要叫他死比死更难受啊，弟兄姊妹。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人呢很难体会到主的这个伤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对神的同在有很大的一个感觉啊，我们很难得会觉得神的同在很宝贵的。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他在无论在天上无论在地上他没有一刻离开过父神的同在，他说没有人知道没关系，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因为我的父与我同在。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父的同在与他在一起的，所以他永远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与父神分开的。我们上一周讲过这个神圣里面的这个合一是
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合一啊，是完全是性质上面的一，是完全的一啊，这个一是不能够没有办法思想到一个分裂的一个东西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在神在主耶稣为儿子的这个心情里面，他想到与父神这个分开，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圣经说忧愁极其难过，忧伤到要死的地步，是因为他将要面对的这一个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的这个分裂的痛苦，就是与神父神分开。所以呢在克西玛尼里面呢，我们看见儿子三次的那里祷告，第一次的祷告主耶稣跟父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杯是什么杯，这个杯就是讲到在父的安排中，在永远的旨意里面，父要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因着我们的罪他承担了，父神要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与他分开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苦杯代表着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是因着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这个经历，主耶稣所承受的苦难有三大方面，这个折磨是三大方面的折磨。第一个方面的折磨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不知罪的，却为我们的缘故他成为了罪，这个是第一个折磨。他不知罪的，他没有罪，但是为了我们一生所犯的罪的缘故，他成为了罪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折磨的痛苦。第二个折磨是什么？第一个折磨在十字架上，就是他是生命的主啊，他是永远活着，就是生命的主，但是呢他要为着我们的缘故呢亲尝死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一个生命的主本来他不碰死亡的，但是呢因着我们的缘故呢，他要为我们来亲尝死味，来尝一尝这个死的味道是什么样。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历。然后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他本来跟父神之间是完全的合一的，没有分开过，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呢，他要与父神分开三个小时。弟兄姊妹，这三个小时啊的分开啊，就好像一个裂痕，一个伤疤在那里，是一个存到永远的一个纪念。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弟兄有这样子的一个领会啊，就是讲到好像一块完整的一块很美丽很大的一块玉，很漂亮的一块玉的石头啊，很宝贵很贵重的一块石头，是一块的，但是呢当这块玉的时候呢，被裂开过以后，再把它缝起来，再把它补起来之后呢，这块玉中间的那个裂缝啊，虽然还是恢到一个完整的玉，但是那块裂缝呢要成为一个痕迹，永远不能消灭的一个痕迹，直到永远。我们会在勇士里面看见了我们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因着我们的缘故啊，他跟父之间的这个分离的这个裂缝啊，成为永远的纪念。所以到勇士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时候，我们永远的感谢，永远的纪念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所以感谢主啊，这些苦难呢，主真的是在苦悲，主很难，在他的感觉里面是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的一个苦悲。所以主第一个祷告里面说，父啊，倘若可行，就照这个杯了来离开我。但是主很快就接着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里呢我们讲可以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在主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主真的是为儿子啊，在苦难中啊学会了这个什么是顺服。感谢主，主虽然有自己的意思，他真的很痛苦，如果要他喝这个杯的话很痛苦，他不想喝这个杯， 但是他立刻，所以这个是什么叫做舍己？这个舍己就是他放下自己的这个意思。他说，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要叫你的意思。这个是完全的，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意思底下，愿意服在神的意思底下。虽然将要面对的这个苦难，要与主分开，他是魂里面是完全受不了的，但是他为着父亲的永远的旨意，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些感觉来成全父的旨意。所以感谢主。所以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意志上面的降服。这个是我们之前也重复的讲过，真正的顺服不是外面的一种好像做出来的这种表面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呢，乃是我们里面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就是当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意思相违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叫神的意思受拦阻。但是呢，真正的顺服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意志跟神的意志是不相符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放下来，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放下我们的意思，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了。这个是真正的顺服。而这一个顺服呢，带出来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这三个祷告里面，主因着顺服父的旨意呢，后面你看见他是一个得胜，一个力量从他那里彰显出来，是一个得胜。他的这个得胜不是外面的这种很什么天使打魔鬼打败魔鬼这种得胜，他里这个得胜是里面的得胜。这个耶稣在克西玛尼的这个得胜是里面，他不活在自己里面了，他里面有忧伤，有压力，有伤痛，但是他不活在这种忧伤里面，他放下这一切，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知道吗？当他有这一个意志上面的降服，他后面他把自己放下里面，后面呢，他的得胜在乎他里面呢，面对前面的时候他不软弱了，他完全知道他起来，他来完全面对前面的就得着力量了。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在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当中啊，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愿意服在神的旨意底下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得着真实从主而来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呢胜过所有环境带来的这些挑战，让我们能够刚强的能够往前跟随主。弟兄姊妹，真正的顺服不单只是叫我们个人生命上面呢，在属灵上面得着什么益处而已，真正的顺服更是要叫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这个顺服能够成就。感谢主。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讲到主耶稣生命里面的这个反应呢，看见了第二个点，就是在主被抓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18章那里，主在那里说什么呢？主在18章3到12节中间讲到一句话，我们读一下。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这里讲到这一班兵丁犹大来抓主的时候呢，他们在找主耶稣，然后呢主耶稣就说我就是，然后这些人呢就倒在地上。弟兄姊妹，我就是这个是神的名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就是主啊，主耶稣啊，他是神，他在那里只是一点点的把他自己是神的这一个权威，这个权柄表现一点点，这一些兵丁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主耶稣里面仍然是里面是带着他的全能，带着他的能力，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这里主隐藏他的自己，他隐藏他的自己，因为他本来他我就是里面带着这些权威这些能力，也是能够 完全救他自己，脱离他前面要上十字，他可以不上十字架的，他可以差遣这个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他，脱离现在的这个时间的。那么但是呢，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隐藏他自己这个神的这个全能，他甘心的把自己放在这些微小的这些人的手中，来受捆绑，来带到十字架那里，来被他们钉上去。所以这里看见主隐藏他的自己，他为了成全父的旨意，他不彰显他自己，他不救自己，只是无依无靠的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同样的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当环境很困难很艰难，别人不理解我们，别人在冤枉我们，别人在对待我们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有权，我们的确是能够有这个权利说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在这里主的这个表现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可以为了成就父的旨意，我们不去为自己争取什么，我们也不需要为自己伸冤，因为知道一切都在父的手中。并且呢，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只管好好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经历能够成就啊！感谢主。然后第三个点，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美丽是他对犹大的这个反应。你知道犹大卖他用暗号，然后与主亲嘴啊，然后呢，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称犹大做什么？他叫他做朋友。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出卖我们，一个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恨他，我们会躲开他，不跟他讲话。但是你看见主的生命里面的这个美丽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当人背叛他，当人家出卖他，他选择的是赦免，他选择的是接纳。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里面的一个生命的美丽，他能够爱一些不可爱的人，他能够选择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第四个点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呢，当彼得在那里乱砍的时候呢，砍掉那个仆人的耳朵呢，主耶稣在那里医好了那个仆人。所以呢，看见在主耶稣自己在那个这种魂里面受很大的折磨，自己的身体受很大的折磨的时候，在很艰难的黑夜里面呢，主耶稣仍然呢在那里选择去服侍他身边的人呢。他不看自己的条件，他只看主放在他身边的人，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他们身边来帮助他们，来服侍他们。这个是主生命里面的这种怜悯，这种的恩典，就算在这样子的黑暗的光景中，仍然让我们看见这种的温柔，这种的怜悯的心肠。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克西马尼园这个交通里面呢，看见了越靠近十字架，我们就看见人性里面的所有的黑暗，这些败坏，然后我们天然人想要跟随主的这种软弱，这种的天然的勇敢也好，天然的这种胆怯也好，所有的这些都一清二楚的表明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呢，我们也同时也看见了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的这个美丽，什么是真正的顺服，什么是隐藏自己，什么是爱仇敌，什么是在困难中仍然能够去关心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呢。所以但愿今天晚上像那一首很好的诗歌的提醒啊，就是领我去骷髅地的那首诗歌，唯恐我们忘记克西玛尼，唯恐我们忘记你的心啊，忧伤啊。但愿主的爱呢激励我们，叫我们呢对主的这一个克西玛尼的这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一些付出，我们有永远的纪念，我们有永远的感谢来感谢这一位为我们 受这么多苦的被杀的羔羊。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后面还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就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只能够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在思想你在客西马尼那个黑夜里面为我们所承受的灵魂身体所有的这些的折磨，所有这些的挑战跟痛苦的时候，主啊，我们只能够说感谢你，感谢你没有放弃，感谢你没有体贴自己一点。哦，主啊，感谢你完全的顺服父的旨意。哦，主啊，所以因着你的顺服，我们今天能够回家，我们有一条回家的路。主啊，我们在你这一个生命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像你一样，我们可以学习顺服父，我们可以学习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彰显你的美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不可靠，我们自己的这种天然的勇敢，我们天然的这种胆怯。主啊，我们就真的是在你面前表明我们的心愿，我们真的是想要跟随你到底，跟随道路中。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主啊，但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愿你这个生命能够越来越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到底。
谢谢
主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求你的爱再一次浇灌我们，真的让我们在爱中能够对你有反应，不像当时门徒们这种沉睡的光景在那里对事情好像失去了感觉。主啊，但愿我们是在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代，我们是那一般灵里明亮灵里上你有反应的百姓。主啊，能够警醒祷告，能够不入迷惑。主啊，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教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在我们分组交通之前，我们来报告一下聚会的一些的代祷的事项。这一个主日是玛丽弟兄交通降立邦弟兄来做翻译，请为弟兄们讲台的服事来代祷。然后下一个周六有周六的福音聚会，我们请王楠姊妹来做见证，迪伟弟兄来传福音，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福音聚会来祷告。然后第三个负担就是呢，孙弟兄已经到了新加坡那一边去那里有一个特会他19号才回来，请弟兄姊妹为着新加坡的这个特会祷告，也为着孙弟兄的服事来祷告。然后7月23号到7月27号呢，我们知道将要有这个2025年西安特会请弟兄姊妹为着西安特会的预备来继续的代祷。我们这里有四个题目这个大会的主题已经出来了，就是你们是为我自己荣耀创造的，这个是大会的题目。那孙弟兄的负担呢是交通，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康登弟兄呢交通，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广纯弟兄要交通，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然后定强弟兄呢要交通到，他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特会，为着长员和各样的服事迫切的来祷告。好，我们教会网站上面的这一些事项就这么多，下面我们进入分组的交通。